今天呢是星期日，这个是联谊会，所以呢气氛比较活泼一点，看你们都很懂的，刚刚已经开始叫感恩师母，时间过得很快啊，也是很感恩大家一起来看师傅了，欢聚一堂了。那么今天呢，也是想先告诉大家呢一些情况，就是说我们学佛人呢、真的要当心啊。就是比方说，现在刚刚在报道的一个消息是，沈阳有一个球迷，大家知道吧？太激动了，突然之间心肌梗塞啊，就是看世界杯啊。然后这个人6月16号，这场比赛是西班牙对葡萄牙，这个牙齿咬牙齿，咬的呢，最后呢，人家倒没事，他太激动了啦，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血压升高，诱发心脏病发作，你看死了。所以就跟你们说，什么事情不要过分，开心也不能过分，对不对啊？这个做人呢，要学会要中庸之道，要中庸之道。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克制不住自己，然后呢，有仇必报，那这样的话呢，就一定会出事情。那么你看，最近10月。这个是说的是去年的事情，因为澳大利亚法庭呢都是发生的事情之后，等到他再重新再来处理的时候，可能会过很多月。说的是这个10月份，去年，一个悉尼的男子，叫 Jeffrey， 他呢，这个39岁 Jeffrey 呢，在他父母住房的后面的房间呢、这个纵火，他自己逃出来了，但是呢，因为大面积的烧伤，那么最后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女朋友纵火要把他烧死，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对他很多过去。过去谈恋爱分手之前很多的感情纠葛他放不下，所以人呢就是脾气大不愿意改变自己，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你看在韩国有一个3岁的幼童因为大家知道在幼儿园叫老师叫大家睡觉，大家一定小孩子一定要睡觉，因为这个如果不睡觉的话呢，这个老师会非常的烦恼，非常的不开心的。先呢，把这个小孩子3岁的小女孩呢不睡觉，这个老师呢先打了她的那个臀部，然后呢又不解气，把她带到厕所里关起来呢，在里面抽耳光了。你说现在把孩子送到这种幼儿园里去，素质很差的，那对不对？大概呢要赔了这个500万韩元，500万韩元嘛，大家肯定想知道大概是多少人民币呢？其实500万呢，也就3万人民币，对吗？不过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你看他很厉害啊，他就把他带到厕所里，就是因为。厕所里看不见嘛，对不对啊？所以很多老师啊，现在自己心情不好了，那就对孩子啊，就是发泄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呢，要懂得一个道理，很多人都经过人间的很多的烦恼啊、苦闷啊、挫折啊，这个悲观呐、那么这个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选择了。一个人选择对我们学佛人来说是很重要。那别人如果骂你啊、指责你啊，或者不开心啊， 你对自己来说，你要选择开心还是不开心，你要选择到底是愿意接受我改正，还是我不愿意接受改变它啊。你对别人的指责啦、冤枉啦，你自己觉得很委屈，实际上你就让自己变得更委屈。所以你要把别人对你的啊这种指责啦、怀疑啦、啊诽谤啦，你要把它当成是了解自己啊、评价自己的啊最好的一个啊参照啊。因为你真的如果是完全完全很好的，人家要找你毛病还是很难找到的。有则戒之，无则加勉嘛，对不对啊？有时候知道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总会被人家要讲啊，被人家要骂呀、啊，那你就走向解脱的一个过程。因为解脱了，因为我慢慢的理解了，我懂了，我这个社会到底怎么回事，我都明白了啊。实际上，一个人遭遇挫折了，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学佛修心的必修课。所以学佛人啊，要有五个气啊，五个气啊，什么气呢？啊，不是生气的气啊。学佛人要有五个气，活着要有志气啊，心里要有慈悲和善良之气，看见别人要原谅人家啊。第三，要对人间的物欲有骨气，不是我的就不要去要啊，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就去要啊。第四是对邪和恶要有正气，恶的东西坚决不去碰，好的东西众善奉行，好好的做啊。那么第五个呢，对愚痴，一个人做出傻事，经常想不通，做得很傻的事情，要有佛菩萨的智慧的灵气啊。灵气是什么？想得通的人就叫有灵气。我就不相信了，你们下面很多人现在很开心张着嘴巴在笑的人，你们都想得通的，至少今天想得通，吃得蛮开心的了，大家很开心不就好了，吃得很开心。然后呢，人要什么叫灵气呢？化解掉就叫有灵气。老婆跟你吵掉有灵气，对不对啊？家里孩子跟你闹，有本事把它解决。单位里工作上有人能够，不管谁跟你闹，你能够把它解决掉，你这个人就有灵气，佛智慧的灵气啊。所以人家说很机灵，他能解决很多问题，到了最后就生出智慧之气了，对不对啊？所以一个人要五善养五，浩然之气，这是师父经常讲的，五善养五，浩然之气。一个人要有正气的啊，对不对啊？你说一个人如果说今天要想有运程，很多人经常问卢台长，你帮我看看我最近有没有运程，跟我这么讲话的人，我说你自己想想看你有没有运气啊，对不对？台长你看看我最近怎么样，气他有信心了，对不对啊？台长你帮我看看我生癌症了吗？本事的人啊，对不对啊？台长他们医生查出来我有癌症吗？哎，我这种人会有癌症的？我靠菩萨，哎，我对人家这么好，我怎么会生癌症啊？你有自己的骨气，有信心的话，讲老实话，这个癌细胞都会离你而去的。很多它细胞就跟热度一样，它能生成能长的，能扩散能缩小的呀，它的指标能高能低你们不知道的，有什么稀奇的？哎呦，一听到生癌症指标高了，自己第一个先爬下了，自己先还没死就要死了，对不对？所以五善养五，浩然之气，赛赛乎啊，赛乎天地之间，浩浩乎，赛乎天地之间，有什么？只有人是顶天立地的，你看你头顶着天，脚踩着地，那叫人。你看看所有动物都是背朝着天的，没有一个动物是头顶着天的，就猴子稍微站几步它又背朝天了，对不对啊？你看一个人犯错了是怎么个概念，知道吗？对不对啊？对不起了啊，做错了，对不对啊？然后被人家讲了，鞠躬了之后什么朝天啊？ 你看你们现在都是什么朝天啊？还没讲什么，你们自己去想吧。你们现在很有智慧，对不对啊？头顶的天，脚踩的地啊。所以呢，我们呢要懂得每天的工作，实际上想通一点。哎呦，不得了了，这工作不得了了。其实你就是为了得到肉体的生存和延续，对不对？为了一日三餐啊，养个家啦，这是一个生存的延续，是属于物质上的追求呀。你再赚多少钱，那也就是你多一点遗产，对不对？但是学佛就不一样了，学佛人恰恰是追求精神上不朽的那种自由。你看我们学佛之后，我们自由不自由？开心了就叫自由了，想通了，无所谓了，不跟别人去争了，不打官司了。打官司多累啊，对不对啊？有一个佛友，我跟他经常，他每次叫我看的时候，我就跟他经常讲，我说你知道你多痛苦，你凡事只要律师问你一次你的案件，你就得非常痛苦的把你老公怎么折磨你啊，你要再讲一遍。他说啊，几年下来他已经忧郁症，严重的忧郁症，对不对啊？老公在家里怎么折磨你啊？你为了离这个婚，为了拿点钱回来，等到你钱拿到了，你人已经变成忧郁症，你说值得不值得？有时候争啊，跟人家抢啊，很可怜，很可怜。所以精神上想得开的人就叫自由，对不对啊？你去看好了，在美国曾经有一个拾荒者，就是我们讲起来叫捡垃圾的老奶奶，死的时候在他账上有200多万美金，死的之前还在马路上拾荒，他一辈子他有这个福气用这个钱吗？对不对啊？哎，就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啊，就是一辈子想不通啊。很多人恨人家一辈子也叫想不通啊，爱别人爱过头了也叫想不通，因为你爱他爱过头了，他以后去爱别人了，你又想不通。对人他是会爱来爱去的，对不对啊？很麻烦的。我问你们，人是不是爱来爱去的？小时候你们的孩子爱你们不啦？儿子爱你爱妈妈不啦？我们大起来呢爱谁啦？爱小娘啦。老娘不爱爱小娘了，对不对啊？最后我还帮着小娘来欺负老娘了，是不是爱来爱去的？你不要想不通啊。很多人就想不通，我的儿子怎么会这样，怎么叫这样那样啊？这样就是这样，那样就是那样，这样也是那样，那样也是这样，我只要能够这样我就能那样。随缘，对不对啊？很多人在公司里面也是的，哎呦他对我好了，哎呀他怎么会背叛我，哎，到该背叛的时候原来就背叛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人很正常的，就人生都是这样的，该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他就身体不好了，该你跟他缘分没了就缘分没了，你去难过难受在里面，你最后痛苦的是谁了？还是自己呀，啊，对不对啊？这做人不要这么想不通。所以台长跟你们讲，那不管做什么事情，肉体会腐烂会变坏，但是我们的精神啊，永远是永恒的存在的，对不对啊？你人的身体是会腐烂的，都会坏掉的，牙齿这么坚硬都会没有啊，对不对啊？头发从小长出来这么好，慢慢都会掉，对不对啊？骨头年轻的时候多年轻力壮啊，像骨头都呱嗒呱嗒响的，对不对啊？一切都会有改变，但是精神上你们改变了吗？没有啊，小时候现在照样可以怎么样想啊，很开心啊，对不对啊？所以很多老人家一讲起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可是，老太太说，那时候我可是校花呀。你再现在看看他，那不叫校花，那叫笑话。啊，已经出笑话了，太老了，你不要再去想了， 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我告诉你，学佛人要懂得，你要用精神上的快乐来去除你肉体上和意识上的痛苦。比方说人家不理你了，你就要想，我有毛病，人家不理我也应该，这么多年他都对我这么好，我要感恩他，因为他曾经帮我走过这么一段路。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讲过了，没有人生就像坐火车呀，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底从火车起点站陪你到终点站的，都是上上下下呀。所以每个人陪你总恨他呀，那这才叫做人要有应有的道德呀，对不对呀？所以学佛怎么样能够改变这些呢？就从戒定慧开始啊。戒是什么呢？要去除自己身上不良的种子。不良的种子是什么啊？哎呀，人家眼睛乱看了，人家什么事情乱做了，哎呀，我要戒，我不能这样，要这样。对呀，女孩子长得好看一点，眼睛不要去乱看人家，因为你这个种子撒出去之后，你让人家动心了，你就等于让人家犯淫心了。你男孩子非常的 handsome， 就把自己弄得差一点，听得懂吗？眼睛不要去看人家，没意思的，看了你又不娶她，那对不对啊？你去勾她干嘛呢？弄到后来人家，哎呦迷你了，开心啊！那这个就是你已经造业了，这造什么业？情感之业，明白了吗？所以不要去，不该看的少看。不该听的少听啊，人家一说什么话，哎呦，什么什么什么都要听啊，对不对啊？啊，很多人现在就喜欢看，就喜欢听，不跟他没有关系的事情他也要做，凡是他喜欢的事情凑热闹都要弄，里面在恐怖主义在开枪呢，大家让他让我进去看看什么事情啊，不要了，哎呦，对不对啊？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他要想挤进去他找理由啊，对不对啊？人家里面都在围着里面在讲啊，来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我进去，你进去干嘛？我舅舅在里面出车祸了，让我进去看看，结果挤到前面一看，一头牛被车子撞死了。所以学佛啊，要懂得怎么样，有许多事情要有信心，改变自己要有信心的。你如果改变自己，很多人说哎呀，事情根本改变不了，非常难做到的，难做到，我告诉你啊，难做到不是因为难以做到，因为你已经失去信心了，所以你才难做到。如果你拥有信心，你不难做到这些事情，对不对啊？所以我有时候教你们做人呢，你们做人，你们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的？因为人有贪心啊，你看哪一个事情啊，人家都是说你中奖了，他才来骗你钱的呀。你最喜欢的事情，他就来讲。所以你们学会做人，你要懂得从心理学上来讲，这个人跟你炫耀什么，他就是缺少什么。很多人很要面子的人，他就说花我钱的太多，听得懂吗？其实他没钱。有钱的人不讲的，李嘉诚跑到哪里会说他有钱的，对不对？炫耀什么，他内心就缺少什么啊。有些人自卑心很强的人，他就要自尊心，所以自尊心和自卑心都是同时存在的。你去看一个人，怕人家看不起他的，这个人一定有自卑心，对不对？所以他就更用自己的自尊心来抵挡别人看不起他，所以他就自尊心要更多，所以他掩饰什么，他就是需要什么。那你们学会看人呐，要懂啊！哎，你们不要忘记啊，你们台长是心理学家啊，我有文凭的啊。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拿这个文凭啊？我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不相信佛，对啊，我可以帮他做心理辅导啊。我在澳大利亚我是合法的，可以做心理辅导的，对不对啊？啊？为什么他不相信？我就用把佛法跟心理学合在一起跟他讲，那小孩子就相信了，对不对啊？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一个成熟的人不是靠感觉活着的，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个不成熟的人整天靠感觉， 哎呦，我感觉，哎呦，我感觉，很多人感觉的嘞，讲给我听很多，觉得比卢台长看图腾还厉害。但是最后呢，感觉全部都错的，啊，感觉。所以呢，台长跟大家讲的道理就是啊，我们啊这个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啊，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之后啊，看见别人好像都在做这件事情，你也去做，你有时候就做错了。看见别人都不做这件事情，我也不做，你有时候也错了，要辨别的，大家听懂了吗？那你们一般的说大家都做的事情我可以做，对不对啊？现在大家都贪嗔痴，每个人为自私，你也为自私吧。那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有一个人要穿过沼泽地，大家知道沼泽地吗？会陷进去的，对不对啊？啊，没有路，左跳右跨的啊，竟然找到一条路，没走多远啊，他一脚陷到泥里面去了，陷进去了啊，又陷进去了，结果呢慢慢陷进去，这个人走掉了。这个人呢也走这条路，一看有脚印，不用有人走过的，特别好，他也左跳右跳，一看前面很顺利嘛，放心跟着前面的脚步走，一脚又陷进去，慢慢的死掉，陷进去，对不对？又一个人看到前面人的脚印啊，都想想都没想，你看这个明明有人走过去，我就沿着走又陷下去啊。又有一个人过沼泽地，他看到这么多脚印，心想这一定是一条通往彼岸的阳光大道，有这么多人都走过了，那我走肯定没问题了，他陷下去。这是属于什么问题？没有智慧，没有用自己的智慧来辨别人间的错误。很多人就是啊，炒房产，一看房子值钱了，大家出来，烂尾楼怎么来的？倾家荡产怎么来的？看见大家都买股票，你也去买，人家赚了你就输了。哦，人家做的事情你都可以做的，现在明白了吗？所以学佛人，愚痴的人，并不是说他没有文化啊，愚痴的人并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指他在善恶人间的因缘当中，他不知道善恶的树叶所造。也就是说，你傻的人，因为人家这么做，人家是上辈子有积德，他这辈子有钱，他才顺利，对不对呀？你看他这个人，我跟着他走，但是你就不可能跟他一样，因为他上辈子他有恶业，你就被他骗了。所以现世造业所感，叫现世造业所感。你们想想看，你们今世现世报有没有啊？你们说现在现世报快不快啊？你对人家不好，人家马上对你不好，对不对啊？你骂人家，人家马上骂你；你打人家，人家马上打你。你说这个世界现世报还不快啊？对不对啊？你犯罪了，警察马上就可以把你抓到，对不对啊？所有这一切啊，因为愚痴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啊。包括到今天为止，你们问我这么多问题，你们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的，对不对啊？啊，所以你们知道了，你们就不会去造新业啊。所以很多人啊，造成了现世报，所以人家才会骂他很愚痴。因果报应，前世后因啊，都有道理的。一切众生都应该懂得，我们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会做傻事？想想看啊，很多贪官为什么会做傻事？大家都在贪，我也贪，你出事了，对不对啊？你看看我允许我们的心灵法门的弟子贪吗？我允许你们贪吗？啊，我一点都不允许你们做错事情，管了你们可严了，骂人都不行，人家骂你，你要忍辱，对不对啊？人家对你不好，哎， 息事宁人呐、啊。你咬咬牙，你可以先解决很多问题呀、啊。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咬咬牙能解决很多问题呀、啊。有一个人佛友告诉我说，晚上跟人家飙车，啊，人家盯住他了，吓得来打电话报警，开的来快的来吓死了。你去飙什么车啊？还有很多人开车跟人家按喇叭。哎，你按一次喇叭，你是不是觉得很舒服啊？你们按喇叭是不是手痒啊？你知道前面开车是谁吗？万一是个流氓，是个黑社会，他上来就跟你一枪，你的命就没了。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人家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万当中只要一次。所以很多人嘴巴里讲我爱命，我要保护我生命，但是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真正保护自己生命的。抽烟呢，明明知道会生肺癌的就是要抽，喝酒呢，明明知道生肝癌的但非要抽，非要喝，对不对啊？糖尿病的人呢，明明知道血糖会高了他非要吃，那就是我是不看见甜的东西特别喜欢，所以没办法，现在我吃的糖都是无糖的糖。其实无糖的糖没有一点点好处的，就是口感觉得甜的，在蒙骗自己、啊、蒙骗自己。所以做人要学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智慧，而不是变得越来越愚痴。因为我们没有慧目，我们没有智慧，所以我们看不到未来。所以很多自杀的人就是看不到未来呀。你要是能够看到未来，你会自杀吗？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对不对呀？他们的未来其实蛮好的，但是他有个劫过不了，他自杀了，死了，对不对呀？所以我在这里讲一个这个事情给你们听听。你们知道在有一个叫女豪女富豪，钱多得不得了，我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这个人。 CEO 是外国人，大家都他说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全部瞪着他。你知道世界知名时尚品牌 CEO 国际知名设计师叫 Kate Spada， 知道这个人吗？哇，还真有人知道，说明这些人你们穿名牌的非常不好。你在我这里最好穿的干干净净、破破烂烂，我才喜欢。知道突然在位于自己 Park Avenue 的豪宅当中结束了生命，享年55岁，他是自杀的，有非常优雅的一个女强人，用自己自杀的红丝巾把自己的脖子勒死。你知道这段丝巾，它这个丝巾很有名的，满足了全世界无数少女的潮流梦想，成就了 Kate 的辉煌的事业与人生。这段丝巾结束了她一生的快乐，一切迹象肯定她是自杀身亡。现在大家知道了吗？啊，她在绝望之前选择之前，她的丈夫也是他一个依托的终生的男人，想不到他自杀了啊！这么有钱，这么这个品牌啊，这个品牌彻底转手之前，他患上了心理疾病。你们知道，你们坐在下面的人基本上都有心理疾病，只是时期不同。有的人小时候有心理疾病，有的是中年，有的是。这个中年之前叫青年、中年，有的人晚年，你们都有的。你知道台长是干什么的吗？我是专门医治人家心理疾病的人，所以你们找对我是对的。他要是认识我，不会自杀，真的，我会叫他知道吃素多好，对不对啊？做人多难，我就会告诉他，人难做，做人难，难做人，就是人吃点苦头没关系的。他要是认识我，我会告诉你，你自杀之后会有很大的前途的。因为人啊，这个苦难之后啊，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这个劫如果能够过了，你可能会有更大的前途。他没有 天赋的力量在他心中没有了呀。现在大家知道了吗？我告诉你，人生一切似有似无，好像有好像没有，就这么走过来。所以我们来到人生，其实我们在选择呀，你选择了生和死，选择了幸福和快乐，选择了开心和不开心。现在很多人连板子坐在下面，他们选择了什么？不开心啊。笑得出来的人现在正在选择开心。对不对啊？你自己选择苦恼，选择烦恼，烦得不得了。你说哪个人不烦？现在社会谁不烦的请举手。没有的，谁不烦？对不对啊？你就是联合国秘书长也烦的，谁不烦的？你们告诉我。烦就是考验你，就是一种天赋的力量在他心中没有了呀。现在大家知道了吗？我告诉你，人生一切似有似无，好像有好像没有，就这么走过来。所以我们来到人生，其实我们在选择呀，你选择了生和死，选择了幸福和快乐，选择了开心和不开心。现在很多人连板子坐在下面，他们选择了什么？不开心啊。笑得出来的人现在正在选择开心。对不对啊？你自己选择苦恼，选择烦恼，烦得不得了。你说哪个人不烦？现在社会谁不烦的请举手。没有的，谁不烦？对不对啊？你就是联合国秘书长也烦的，谁不烦的？你们告诉我。烦就是考验你，就是一种生命啊。幸福人的诀窍是什么？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为小事斤斤计较，要想到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改变，那么就是印证了佛法的一句话，叫世事无常。你懂得了这个世界一切都无常的，都会转变的，那你什么事情想不开啊？你今天出再大的事情它也会变化的嘛，你有什么想不开的？想不开那就是执着，想不开那就叫愚痴。想不开的人才会做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嗯，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啊，想不开呢，我再跟你们讲个想不开的事情，对不对啊？啊，过去自古就有久病床前无孝子。所以你们现在坐在下面年纪大的人，你们不要靠孩子，久病无孝子。以后你们变成老妈妈了，别人说你跟孩子换尿布啊，跟你说真的，靠佛友。很多人靠孩子靠不住，你有本事了，在观音村里面，大家轮流来照顾你们，帮助你，而且献出一颗很爱好的心，爱心。我说的都是真话。你在养老院里面，他给你洗澡拿水管冲的，他是八小时上班，上完了他就走了，他会有什么责任心？他能感受到你的热、你的痛、你的温暖，还有你的冷吗？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多少次？对不对啊？他们养老院，我过去在养老院一个这个小朋友来告诉我说，他在里面做 nurse， 他在中国的时候是医生，但是他在 nursing home 里面做一般的 nurse assistant， 啊，就是一个助理护士，实际上帮老人家洗澡什么东西，对不对啊？他说椅子推进来呀，啊，脱了光光的椅子推进来，啊，冬天了，冷得不得了，水啊，他也不知道温度了，就把你叫啊 cold 啊 cold。然后有的老人家呢脾气还很大，我靠，哎呀妈，不开心吗？给你弄得很热，好痛！你们谁要是愿意想做过这种日子，你们就到澳大利亚养老院去。我告诉你们，一到这种养老院里面，三等人，等吃等睡等死。你再有钱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啊？你有的你钱买得到良心吗？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佛友，现在这么多年轻人，心灵法门，我告诉你最大的特点，你们知道吗？什么？后继有人，都是年轻人在学佛啊。过去学佛都是老太太、老伯伯呀。他们全部有文化的，你就这个法师，他是清华大学教授啊。你们想一想啊，现在学的 完全是佛理呀、啊，不是学的什么一般的什么东西啊。你看看很多年轻人全部都是大学学历的，全部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呢、啊。你可以说一千万人都脑子坏掉了。我所以告诉你们，你们要好好学呀，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那是佛教的精髓呀，对不对呀？你跟大家在一起多快乐啊！你们从啊人的自然生长率来讲，人是群居的动物，高级动物是群居的，不是独居的。你看比较凶狠的都是独居的，老虎狮子它都是独居的。你看人牙齿是平的，吃草的动物啊。你看凡是吃肉的动物牙齿都是尖的，狗啊，对不对啊，狮子老虎啊，豺狼虎豹啊，全部都是牙齿都是尖的，它会撕裂和撕肉啊。你看凡是吃草的动物平的啊，你看你们后面有几个人也用不着为了表示对台长的支持拼命的在咬牙，我又不是牙医了，对不对啊？我已经知道你不是豺狼虎豹了，因为吃草的动物全是平的来这么吃的，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所以一个人，你看看为什么我说啊，这个儿子最后他把他爸爸啊捂死了，你们知道什么叫捂死吗？拿个枕头把他爸爸捂死了。所以扬州市中级法院宣判了这个人啊中风啊，四个子女养了四个子女，你说这个老人家花多少精力，每人十天24小时轮流照顾老父亲。老人的大儿子叫朱某林，某嘛就是叉，叫朱叉林，自己第二轮照顾时发现由于病痛折磨，父亲有了自尽念头，这是他自己讲的啊。为了减轻老人痛苦，他决定用安眠药来帮老人啊这个入睡。后来一天晚上，老父亲脖子里缠绕了一根红绳子啊，他说的啊，结果他说他一时冲动萌生了我送他一程的念头。你说儿子怎么下得了手把爸爸害死？你看送一程，结果他用被子蒙住自己父亲的脸，用手捂住口鼻，最后老人家机械性窒息死亡，故意杀人罪现在被提起公诉。你说这种儿子你养大了有什么好？你说看，我们在澳大利亚曾经有两个报纸我们都去采访，你说这种儿子养了还不如你对佛友好一点。有时候佛友啊不是亲情胜亲情。所以台长叫你们要懂这个道理，人生无常，人不能没有良心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啊？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呢啊要懂一个道理啊，人的一张脸呢实际上就是你的啊一张履历表。所以很多人不会看人的啊，台上告诉你们，一个人有素质没素质，骄傲不骄傲，你再有钱的人你也要谦虚，你再漂亮的女孩子你也要对人家笑，就是这样，对不对啊？一个人的脸就像履历表，因为你内在的素质内在的修养决定了你的外表的风貌，对不对啊？我见过李嘉诚，我也见过他的孩子，个个都风度翩翩，个个都非常有礼貌。李嘉诚跟人家见面的时候，一直小企业在电梯上送到人家出去走，还在鞠躬。你说人家那种公司怎么会不帮他卖力啊？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的言谈举止代表你的身份、年龄、你的社会地位。我告诉你，高贵不是装出来的，那是内在内涵。对人家好坏人家不是看不出来的，你装出来没有用的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前半生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你学到的知识懂得的经历，无形当中可以改变你后半生的长相。我讲的话你们听不到啊，这种叫现代佛法教你们的， 做人呢、啊、就是学佛，因为太虚大师讲过，人成即佛成，你人做得好了，你就是菩萨。学了半天，学佛归学佛，做人归做人，你这个人能成菩萨吗？菩萨就是觉悟的人，对不对呀、啊？啊，不觉悟的菩萨就是人，觉悟的人就是菩萨。你们一旦觉悟了，你们就是菩萨。所以要懂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有因果的，看不到将来，你就会执着啊。所以很多人，台长要教你们要有个预见啊，预见。事件每一件事情发生了，你们要学会预见，就是看到这个事情最后可能会这样，可能会那样，经过我的努力之后可能会这样会那样，你都要有预见的呀，对不对啊？比方说你夫妻吵架了，吵了多少次了都没离婚，只要这次吵架还是没有条件的变化，比方说外面没有人，他不会给你离掉，因为我帮人家分析都怎么分析，大家听得懂吧？啊，如果他今天条件变了，他有一个人呢，你控制不住了，那就要出事了啊！所以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君子务之，君子人呢、啊，你是君子，你必须要知道，知道什么呢？大则原则，大则原则，也就是说，大了，你心量大的人，你就看得远了。则就是知乎者也的则，大则原则。小人物之，小人呐、啊，你是犯小人，你必须要知道，小者近者。你是一个小人，你眼睛就看到眼前的你。你就看做大生意的人，他都是帮助别人，给人家赚钱，他以后赚更多。小生意的人，我马上做生意，马上要回报，马上把你要回来。所以他这种人做不长的，啊，所以拥有明天。拥有希望的人就会永远忘记今天的痛苦，是吧？比尔盖茨经常说一句话，我是永远带着望远镜我在看这个世界，你说他厉害吗？他在十几年前他就说家家会有一个电脑，我们过去没想到啊，现在每个人的手机不就一部电脑吗？你看他厉害吗？他为什么能赚钱？他为什么能成功啊？他永远带着望远镜看远。那么菩萨为什么能够深入我们人心啊？因为菩萨教导我们所有的事情全是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因为我们看到了人生老病死也好，一切都是幻象的，都是假的，所以不要太真啊。所以你把世界上事情看得太真，你就会恨了、啊、所以那个嗔字，恨人家的嗔的嗔啊，就是你这个目就是个眼睛，把边上看的人间什么事情看得太真了，你就会恨了。你们把人间事情看的都是假的虚幻的，因为过段时间就会没有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啦？小时候真的人家骂你一句讲你一句，你都是太真了，人家说你难看你就难看啦。小时候女大十八变，很多女孩子小时候很漂亮的，怎么越长越难看了？很多女孩子小时候很难看，像个老太太一样，人家叫老太婆脸，长得她不要太好看、啊、你们知道的，会变的，一切都会改变。所以菩萨教导我们说无常就是变化呀，那是真谛呀。所以让我们要带着用现代话讲叫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你就不会忧郁，不会难过，不会生气，不会痛苦了。这还不懂啊？所以如果人经不起时间的磨练，经不起挫折的人，所以就很难修成菩萨。你说你们哪一个人没修成菩萨？所以为人处事一定要承受得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企业家能够承受，他企业会成功，对不对啊？啊，当年三菱公司啊，在1960年的时候要倒闭了啊，整个日本的经济都不行了，因为当年三菱公司没那么有名了，对不对啊？好了，在倒闭的时候，他老板跟所有的员工说，你们愿意跟着我，我可以保证你们家人和你们可以吃饭吃饱，但是没有工资，我全部帮你们算了。等到公司你们愿意帮着我走出困境了，我给你们全部过去的补双倍。 你们愿意走的，我可以把所有的公司给你们结清，多给你们一点盘缠，让你们回去。结果他们的员工那时候都说我们愿意跟着老板。结果三菱公司后来翻过来了，一直到今天非常好，这么有名。他们那一批员工现在基本上都是管理层的，而且钱很多。这就是告诉你们，一个人要有眼光，要能吃苦，要能够承受。你不能承受，你心胸就不会豁然开朗的人，看得远的人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啊。学佛人心中不能狭隘，不能处处与人斤斤计较，所以这样会徒增烦恼，往往修不成。你去看烦恼的人就是斤斤计较呀，我想不通了，凭什么他欺负我，凭什么他多拿我少拿，凭什么他讲我，我不能讲他啊，他有嘴我没嘴吗？人家法师有嘴都把他抿住不讲话，你们嘴巴讲不快还要骂，想想看了，你又落入六道轮回当中，对不对啊？所以要学会多深层次的修养，多深层次的修养就是我们说六波罗蜜了，对不对啊？要会忍耐啊，要有精进啊，不是在表面上，要在内心当中。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个人，你就知道他这个人是经过经得起考验的，这个人是一个，哎呀，人家说啊，有些人做生意也是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什么生意好了他就做什么，最后一事无成。人家盯住这个生意做，人家就是一个大王，你再做小的事情他也是大王。你看在澳大利亚有个大王，谁敢小看他，叫杰杰瑞切尔，你们知道吗？垃圾王，我们东方电台门口的垃圾箱全是他的，全澳洲的垃圾箱都是他的。他不要太有名啊，人家垃圾都能做成王，很有钱的，叫杰杰瑞切尔，很有名的，所有的大垃圾箱全是他管理的。怎么样，一个人成功不是靠你什么，靠着你坚持努力，对不对啊？所以人最重要的最重的心理包袱是什么？贪心呀，对不对啊？所以佛问他的弟子，就问世间何为最珍贵啊？弟子就说了，已经失去和没有得到，佛不讲话。经过数载沧桑巨变，佛再问弟子答道，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正在拥有。这就是台长经常跟大家讲的，珍惜就是拥有。你们今天还拥有身体，是因为你们珍惜得来；你们今天的肝还没出问题，因为你们珍惜没多久；你们今天的肠胃虽然不好，但是还没割掉，没割掉三四寸，比如说人家割掉这么长大概多少，好几十寸呢、啊、我告诉你们，全部都是因为你们珍惜。我们做人可以一无所有，但是我们活在当下，一定要有清净心、真心，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谁是我们的靠山，菩萨是我们的靠山。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菩萨倾诉，我们可以求菩萨，就像西方人的宗教一样，他们要祷告啊，他们要跟牧师啊要忏悔，在一个小房间里，他能看见你，你看不见他，对不对啊？那么照理说啊，这个西方的这种祷告啊，你看看看，那么如果佛法也是祷告的话，那我该多烦呢，我听到的就像医生一样，全是你们的苦难，对不对啊？所以要懂得靠自己清心寡欲，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你会拥有永久的幸福。实际上世界上讲的佛法定律，好像想不要讲这种是烂消息，一个人男的条件很差，追求女人被人家回断多少次啊？一万几千次，他照样在马路上还碰到人家说，你有男朋友吗？神经病啊！后来到网上又去查去找啊，到处要跟人家跑，那对不对啊？所以有些人呢，我告诉你们记住，该是什么命就是什么命。英国每日邮报 6月17号。今天28。23。17号就一个礼拜前吧。印度啊，你知道吗？印度到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的一个葬礼发生了悲剧，你知道什么吗？几名抬棺材的将一名死者的棺材抬上一座木塔的时候，突然梯子滑掉，棺材掉下去，你知道砸了谁知道吗？砸了这位逝世的人40岁的儿子，死掉了。像碰到这种问题，我都要看看图片。发现有趣的新闻，你们没功能，我有这个功能，我就看。啊，知道吗？把他拉走，因为对他不好。你这辈子对我这样，我走，我也不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完了，所以人家说，好人不要去跟人家斗，对不对啊？有些人不但跟人斗，还跟死人还要斗。所以有些人在死的之前，他的一念特别厉害，我死了我也不会原谅你的，我会走掉了。好了，接下来哎，护法神把你记下来，我告诉你，就把你带走啊。啊，你看看啊，你看日本发生地震啊，对不对啊？房屋，单单房屋就500多幢房屋毁，对不对啊？你看现在女子推销保险的时候，所以我说女人该做的事情要做女人的事情。你觉得女人去做推销，跑到人家家里，哎呀好啊，这保险你要买啊，怎么怎么好了，差点被人家强奸，在那茶杯里放冰毒啊。你说说这种事情怎么做啊？这个女的是47岁，对不对啊？啊，这个什么样的怪事情都有，尤其在维多利亚，好怪啊，好像维多利亚的这种怪消息特别多，就是。墨尔本啊，墨尔本说，澳洲男子为了让前妻做妈妈，残忍地将室友杀死，企图领养他留下的4个孩子。哎呦，6月21号，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好好学学佛法，真的要好好学学佛法。所以很简单的道理，一个老大妈捡到了个手机。我问你们，我们学佛的人捡到了手机应该怎么样啊？还给人家吧。这个老大妈不学心灵法门，不学佛，捡到手机很新的，你知道他问人家要多少钱呢？2000块。结果人家不肯给，他当着人家的面就把手机擦砸在地板上砸碎了。那我看看啊，最后怎么情况。45岁的中年大妈啊，双方碰面后协商无果，一怒之下，啊，这个这个女的也厉害，现在的人一怒之下拨通了110，报告警方有人偷她的手机。这个老大妈一看，这个人报警了，拿起手机就砸了地板上。接下来，大家都知道了。36G 了，逃了啊！所以人生在世啊，我们其实拥有了很多的啊，和失去是常有啊。哇，时间过得这么快啊！哎呀，啊，我还没怎么讲呢，那怎么办呢？啊，先讲一个让你们开心一些，什么笑话？
哎呀，谢谢。
我曾经跟大家做法会的时候讲过，树上有个知了，对不对啊？对不对啊？知了就是知道了。啊，我跟你们讲佛法，你们就天天冲我唱知了。啊，树公公呢，叫他们知了躲起来，说风太大了，会摔下来，跟知了说，他们还是说知了，知道了，最后从树上摔下来。然后呢，再唱的声音有点变了，吃了，摔下来已经摔伤了，迟了，太迟了。 所以台长叫你们从现在开始多听听啊，佛言佛语，多听听人家现实当中人家怎么啊，对一些往事啊不堪回首，过了就过了，听得懂吗？不要去再想了。哎呀，因为往事你们都觉得资料资料，不想学，所以不想听，所以听不了，听得懂吗？美国通用公司大富翁亨利·福特啊，福特是大老板了吧，大家都知道，他说过一句话，任何停止学习的人，你已经进入了老年。所以很多社会上你跟他说佛法，跟他讲你要学习啊，啊很好啊，我不要学了，我可以的，我够了这点知识，这个人已经步入了老年了，已经步入老年了。所以无论他是20岁还是80岁，坚持学习的人记住了，会永葆青春。你们现在来的人都是想永葆青春的人，因为你们还在学呀、啊，对不对啊？你们现在治疗治疗治疗，因为人治疗才苦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社会上，无知会啊，无知使我们会变得很狭窄，你不知道你才会狭窄。哟，找到个粉丝，这么长时间他还在笑、啊、目光浅短。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安于现状，固步自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就像个杯子一样，人家要给你倒新鲜的茶，给你倒新鲜的水，热水，我不要，我已经有水了，你说你这个水永远是旧的，永远是喝过的，永远是陈旧的，你哪一天能行？你只有把自己杯子里的水倒完，让人家把新的水倒进来。我现在把天天把自己这么好的水倒给你们，很多人倒得进去吃了，很多人倒不进去吃了。所以有一个笑话，有一对夫妻经常相互讽刺对方，夫妻哦，哎呦，各个脑子都好得不得了，你讲一句话他讽刺你，他讲一句话。有一天的孩子就问妈妈，妈妈妈妈，你不喜欢爸爸，那你当年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呢？那这个话一问，妈妈就傻了。妈妈说，哎呀，眼睛一转说，孩子啊，当年妈妈是眼睛瞎了才嫁给你爸爸的。这孩子又问爸爸，爸爸爸爸，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啊？爸爸说了，咱们家的钱呢、啊、都给你妈妈去治眼睛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活在这个世界上，消极的思维者，就是什么事情都看不到光明的人，就叫消极的思维者，看不到前途，对事物永远会找到消极的解释。人家说这个事情你怎么做不好的了，哎呀，你看天气，你看交通，看这个，他会找很多理由。你看这个人，他不想失败的人，他想努力的人，他不消极的人，他会怎么样呢？他永远他说是啊，我想办法，我要把其他的不好的东西全部去掉，怎么我再试一下，这种不会找理由的，他最终他就会得到积极的思维和效果。所以学佛人的思维，从事物当中找到它的存在的真正的意义啊，存在真正意义。就比方说要做出积极的反应，举个简单例子，夫妻有时候吵架真的想离婚，那怎么办呢？你找到真正的利益，就是你的老婆很不容易，这么辛苦跟了你这么大半辈子，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付出了多少，现在有一个小姑娘变得这么老，你这个就叫真正的意义。她跟这么多年跟着你，你忍气掉吗？对不对啊？你就是像我们很多老年纪的人穿了件衣服穿了十几年没有破，我都不舍得扔掉啊，对不对啊？你看人家跟台上做一件西装穿这么多年了，我还不舍得，小了改大一点，对不对啊？胖了以后我瘦了呢，我又改小一点，就不舍得呀，就跟你们一样不放弃呀，不放弃你们呢。你们有些人有时候懈怠了，我鼓励你们，让你们好好学，对不对啊？师父就是小苹果呀，不离不弃。希望你们要有慈悲心，对人就是要这样，对人要好，对人忠心， 对不对啊？人家说你一个人对自己人你都没有这种耐心，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啊，这个比方说你告诉孩子说爸爸没有修好，爸爸所以才吵架，你以后不要学爸爸妈妈的样子啊，扣了他们把我送出国，最后5年后被送进精神病医院。你说一个小孩子他因为这种生活后来他变成忧郁症，3次自杀，1再要死掉，我不想活了。所以你想想看，你一味的想把孩子送出来，你最后害了孩子。所以一个人你不把他精神上解放，不把他精神上能够说通，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得到反效果的，对不对啊？我今天跟你们讲，今天你们吃的饭菜，那些阿姨从早上就洗鸡蛋，全部用牙膏刷的啊，然后洗了又洗，洗了又洗，怕你们吃的不干净。做菜早上就开始很早爬起来就做，烧啊弄啊，我讲给你们听，味道非常好啊，甜甜咸咸鲜的。我讲过之后，你们晚上在吃的时候你们就不会扔掉，你要告诉大家的，你不告诉大家人家不当回事。孩子都教育出来的，你们现在为什么跟我学佛学得这么老实啊？你看你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你看你们坐着哪个站起来了？学佛就是要开心，调节心态，调节的好正能量，调节的不好负能量，调节的不好天天不想活，调节的好觉得我怎么活得这么快啊。因为为什么乐就是要会快的，所以叫快乐。大家听懂啊？不能再讲了，讲太多了，那个时间已经不够了，8点半了。哎呀，好吧，因为我本来还想跟你们讲讲很多的，其实我很想讲了，稍微跟你们讲几句吧，因为问问题就少问点。你们每一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照一照，看看自己的气色，可以看出自己有没有什么病。来了，我并不是完全跟你们说佛法，就是要保护好你们自己。如果你每天早上发现自己的脸色潮红，潮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泛红，很红的，你可能有心脏病和血压高。听懂了吗？每天早上照，不要知道啪啪，不要擦，没有用的，擦上去不是你的本色呀。听得懂吗？这英雄本色就是原来的颜色啊，听得懂吗？每天早上血压是很高的，睡完之后啪脸色泛红的，心脏血压有问题。如果你这个脸色带黄，而且还觉得很疲倦，你可能是黄疸型的肝炎。听得懂吗？啊，如果你发现你的眼睛的颜色，把眼睛拉开来看一看，里边的白的地方啊，经常有充血混浊，那个眼睛有点黄，那么你的肝呢，你的胆都有问题。听得懂吗？教你们一点。如果你的眼睑苍白，你可能眼睑苍白，所以有的人的眼睛的白的白的来吓人的，一点黄颜色都没有的，明白了吗？所以有时候再往上一翻那就吓人啊，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你可能患了缺铁性的贫血啊，所以缺铁。铁嘛是什么呢？多吃点菠菜啊！啊，你们很多人不喜欢吃菠菜，我小时候不喜欢吃菠菜，为什么？里面老有沙子。现在有沙子吧？没有啦，多吃点菠菜，尤其那个根呐、啊，哎，甜的，真的。很多女士啊都有啊。如果你的口气很重，或者带有轻微的口臭，你们要记住了啊，要么就是牙病，要么就是胃病。大家听得懂吗？为什么呢？肠胃不好的人下不去啊，排泄不通，然后呢他就往上跑，所以口臭的人呢肠胃一定不好。听得懂吗？那当然你吃大蒜洋葱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很多人不学佛的人跑到我这里来要看图腾，人家介绍的，但是我跟他们尽量早讲，尽量见台长之前几天不要吃大蒜洋葱。因为我们有的主持人啊都是
澳大利亚悉尼的名牌主持人，是我们电台里的节目主持人，他可以在我这么远的路，大概相当于大概5米到6米，我都能闻得来头晕的。因为我们不吃大蒜洋葱的人，我们很干净，我自己吃了闻不出来的。你看很多很多这个北方的老妈妈，她你也吃，我也吃，大家一起吃，我也臭，你也臭，大家闻不出。欢迎邻居啊，大家记住啊，这个饮食上啊要特别当心。好了，下次再跟你们讲饮食吧，今天真的时间不能再讲了，好吧。再跟你们讲那个印度的三藏法师啊，印度三藏法师哇很精彩的啊，还有很多好听的。还有人死亡之后意识依然存在，而且可以知道自己已死的，也不能动，但是意识完全清楚，谁来了谁来看我的。所以为什么8小时当中千万不要哭，妈妈呀爸爸他全听得见，就像睡觉的一样，大家听懂了吗？这很安静的。所以最好的方法，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就放一个大悲咒录音，这时候呢也给他放一个大悲咒的录音，他觉得在睡觉跟平时生活没两样，他就很安心的就上去了。如果你一叫啊妈妈呀你走了，他就想哎呀我走了，啪一下子下去，听得懂吗？千万不能，千万不能，明白了吗？啊，所以我们做人呢，就是要这样，好好的学，好好的修。哎，今天没给你们准备笑话，怎么办呢？啊，那天讲了，过个年整天就是吃吃喝喝，胖了很多。有一个朋友介绍一款减肥贴布，一贴见效，无效退款。啊，一个疗程7天可以瘦10斤，重点这个贴布非常不贵。结果人家胖的人就去问了，那么这个布这么好贴在哪里啊？他说贴在嘴上。啊，还想听一个吗？还想是吧？啊。说啊，说有一个人一觉睡了，睡醒这个李时珍听过吧？
没有
讲过啦？
没讲过
啊。一个老大爷打针啊，一个护士上，老大爷皱着眉头冲着他说，你是姓李吧？护士说，你怎么认识我？因为你就是传说中的李时珍吧。你们不笑我笑，哎，没办法，这叫，所以有时候生活当中也是，你们学学台长，啊，人家不笑你这里笑，人家不开心你开心，那人家生病你不生病吗？啊，对不对啊？人家烦恼你不烦恼啊？对不对啊？你自己想烦恼你去烦恼好，我很开心就好。为什么我的心情被你拉着啊？你要不开心你就要让我不开心。很多爸爸妈妈就是的，被孩子不开心了马上气得乱吃不下，孩子一开心了，哎呀真乖好，干什么放下，不开心我妈妈照样很开心，她过一会儿她没事干了，她跑过来她也跟着你一起开心了，真的啊。如果你一直不开心她跟你一起不开心，所以做人学佛要放下，真的要听台长的话，有时候看穿了看破了啊，这个世界就很多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啊，这个好解决了。好了，那么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回答那个其他地方的墨尔本的那些这个所有的那个问题啊，还有几个地方的，好吧。先是墨尔本的吧。嗯，
你好师傅。
你好。
师傅给弟子请安。
是师傅给弟子请安。师傅给弟子请安。
请师傅给我解一下，就是说我梦见了有一个人敲我家的门，但是几个人呢看的是挺好的，我把门打开，
头看不见吗？头看得见吗？
能看得见，大概五六个人，男的女的，然后他们站在门口，我就不好意思，好像要什么东西一样，然后也没说什么，也没进我家门。然后我这个梦呢，我就
进来了没有了？
没进门，没进门。
没进门就很简单了。我告诉你，五六个人，你讲都不要讲的，鬼。
穿的是挺好的，还是
鬼、人死掉之后就是鬼呀、有些好人死掉了嘛，他没有投人之前，他也是好鬼。鬼有善鬼、恶鬼。听得懂了。
然后我就许愿许给他们，一人四张小房子，不知道第二天。
他们开心吗？他们开心吗？
他们开心，不是开心，我们当时没许愿呢，我就第二天时候我在上面许愿，只给他四张小房子。
留起通讯地址了吗？微信留了没有啊？跟那个人。你现在地址给师傅请来了，脑子没有的人还做师傅？
不好意思，对不起，这个师傅。那个，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是随着我的要经者，还是随着我的房子的要经者？
你应该写给房子的要经者。这五个人没走进来，那一定是房子的要经者，没关系的。
那我
选
就是
当
小房子。
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给他们烧小房子，还有个选择就是跟他们交朋友。
交朋友
是办法，交朋友是
下策。这就是师傅的本事了啊！好了，傻姑娘。
然后师傅，我就在梦中后面呢，又梦到一个我的邻居。一个邻居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但是我不知道他死了没死，应该是
过世了没有吧？
我现在以前的邻居，我现在不知道他死没死啊。
如果年纪大的话，应该走掉了。
80多岁了，八十多岁了，
应该走掉了。应该走掉了。
那我给他许愿是四张小房子，是其他的名字还是指我的邀请者呢？
十几张小房子啊，事实上应该是写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
你如果知道他名字，一定要写他的名字。
哦，我知道他的名字。
好吧。
那前面那个就是我给我的房子要金子。
你房子要金子，你每人给他们十张已经很多了。实际上，像这种五个人，你每人给他们七张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样想的，我是想好了一人七张，不知道在佛台上面的许的时候，不要怎么一下子他们七十张。我也不敢想
啊。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他们问你真的要七十张。你相信我，一定是问你要七十张。
对。
灵性很厉害的，他完全可以控制你的灵魂。你看很好的一个人，到时候发神经病就发了，就没办法了，完全被人家控制住了。听得懂了吗？你不要吝啬了，七十嘛就七十了，好吧？
好的。好，谢谢，再见。给你。
请安，
你好，地址给师傅
请安。我是人才辈出啊。讲吧。
是这样子哈，在房面上呢，我们都会，我们当义工的时候呢，都会尽量把握时间念经哈。那我们呢，可不可以也需不需要在念诵小房子之前呢，祈求菩萨保佑我们加强念诵小房子的能量？因为呢，每次师父的法会呢，不仅有佛菩萨来，也有其他众生会来，所以呢，就担心小房子的能量会流失。
不会的，因为你小房子上都有名字的，它不会抢的，而且有这么多护法神。菩萨龙天护法都在，他们不敢抢的，所以用不着担心这个。说你家里的亲人，过世的亲人，他有些是你的远亲啊，你没有给他烧小房子，他可能会到你身上。一般的你在法会的时候，你做梦如果做到他了，你必须要给他念小房子，听得懂吗？
我信的，我就一直说在念诵的时候，我们这义工没办法点小房子嘛，就是念那个自修经文垂下来嘛。我说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跟菩萨 讲一下这样。
嗯，不要去跟他讲话，不要跟灵性讲话，不可以的。
没有，我是跟地球菩萨。
啊，跟菩萨讲可以，跟菩萨讲
可以哈，
还可以。
有这个必要哈。
有。
好，谢谢师傅。
太麻烦了，今天墨尔本都把我当弟子了。
师傅您好。
啊。
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弟子在梦中呢，梦见有一个男的，我在这个男人去这个男人顶礼的地方，我用那个飞刀就砍向了这个男的，这刀子正好坐在这个人的头部，这人。死了，但是呢没有流血。
嗯，
师傅。
鬼都不流血的，你在下面打死的鬼他都不会流血，而且你把他头砍下来，他过一会还会长上去。
嗯，
就是这样，
啊、
下面灵界灵性世界就是这样的。嗯。
哎呦。
现在你是这样，第一，你已经在下面杀人了，这是肯定的。
有。
第二，这个男的一定是跟你有关格，这个男的一定是跟你有感情纠纷的。你在下面帮他忙了，
是吗？这个男的吧，确实是以前跟我在一个组部，但是我跟他没有什么过多
的。哎，我告诉你，只要跟你认识的，有缘分的，虽然你没有跟他有过分的什么亲密啊什么，但是只要在下面你这么帮他了，你一定是有欠他的。
哦，是吗？那您说我怎么办呢？
你为他两肋插刀了，现在。
哎呦，那
那个
我
是不是得哪痛啊，牙痛啊？我告诉你，现在很简单，给他念小房子呀。
念多少张，姐？
小房子是吧？
哎。嗯、
大概要27张。
27张哈。
嗯，好吧。
哎呀，另外师傅，
你如果27张念完之后，没有再就做到噩梦了，被人家追杀了，你这个事情就过了。如果在一个礼拜当中还有人追杀你，说明你没有还清你杀那个人的这个业障，因为在下面杀鬼的话，没那么不像人间这么厉害的。大家听懂了吗？嗯。
啊，我听得懂。那我曾经也是做过梦，就梦见大片刀，也是杀了一个特别高的人。
那你上辈子说不定你是个武士啊，你上辈子说不定是个武林高手。武当派，
他的那个人也没有流血。
你觉得你像不像男人啊？
哎呦，还有点像。
啊，你去跟人家学几拳，看学得快不快？因为上辈子的烙印，这辈子如果你只要去做，很快学得特别快。过去有很多人，他是比方说是外国人，他后来投胎成中国人。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人家问我什么样的人能够投外国人，什么样的人下辈子投中国人。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是死在澳大利亚的，如果我说正常不学佛的人啊，死了之后埋在澳大利亚，你下辈子投出来就是一个澳洲人。如果你把骨灰拿回中国，埋在中国的土地上，你出来还是个中原人，是中国人。听懂了吗？
听懂了。但是我还用念礼佛吗？
像你这种武林高手，礼佛也要念49遍，49遍，
49遍礼佛哈，就为这件事情哈。
对对对，啊哈。
啊，把感恩礼佛。
啊。
嗯，
好了。
再见。嗯。
墨尔本还有个地方是吧？
您好，师傅。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嗯，弟子呢，这里有想劝您一下啊。放生时托人放生，我们自己不参加放生，是不是只有财布施没有法布施？
布施是比较少，很少很少，因为你叫人家去帮你放生，当然不如亲力亲为好了，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妈妈身体不好，你托人带点钱来给妈妈啊，给她买礼物，妈妈也会感恩你，但是不如你亲自拿个礼物跑得来照看妈妈，那档次不一样，境界不一样，对不对啊？
对。
啊。
那我们在澳洲嘛，是没办法自己亲自去放生的，都是拜托国内的师兄放生。
啊。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我们在这边呢放生少一点，然后我们有机会回国的，我们再大放生一次，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嗯。
这样比较好一点。
跟菩萨一定要讲。 你们只记住师父一句话，你们做任何善事一定要多讲，没关系的，跟菩萨多讲，讲了之后护法神会帮你们记录的，你们这个善果就进去了，善因进去一定会有善果，听得懂吗？你们不要这个概念，明白了吗？好了、
哦、好的，那我们在这里请国内师兄放生的话，我们应该怎样说那个比较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某某某今天准备放多少条或者放多少多少啊款项啊，给那个放生，保佑我母亲好，保佑我家庭好，保佑我的孩子能够功课好，讲完之后委托某某某师兄啊在某某某地方替我放生，就是你讲了之后，哪怕他没边帮你放足，你的功德已经有了。
哦，
因为你付出去的完全是真实的东西，所以我告诉你，帮人家放生的话，要更要比自己放生还要认真，因为你稍不留神，你可能就造业了。听得懂吗？啊，
听得懂了，师傅。
好了，
感恩师傅。师傅，等一下，再有一个佛友有问题。
哎，台长好。
哎。
给台长钱。
谢谢。
台长，我最近就这几天就感觉就是特别的不顺，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然后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房子
什么没有
办成这个。
我问你，你吃素了？
嗯。
吃素没有？
我吃素了。
吃素了。
几代吃素3年半多了。
嗯，你当中有没有讲错话了？劝别人的时候有没有讲错话了？
没感觉到。
那么你现在有没有369了？
特别多。
369有没有啊？
我没听清，台长。
年龄有没有碰到369？
哦，我这次是36岁。
33岁啊？
43岁。
43岁没个结呀、啊，这很正常的。一般的结的前3个月和后3个月、6个月当中一定要出事，会有很不好的东西的。你比方说你平时啊，你平时一直在做功德，但是呢等到劫来的时候呢，这功德不够了，吧？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特别梦特别多，每当有劫时候我一定都会梦到梦。
那好了，
现在
那你说你碰到劫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你讲给我听啊。
我都是按照这个梦啊，然后就许小房子。
对呀、啊，多许小房子，多念经啊，而且要多做功德呀，明白吗？我告诉你，唯一的破除自己最倒霉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拿某一场法会或者做了什么功德跟菩萨讲，我拿出20%给他，立竿见影，马上就好。我告诉你，只有划功德给人家，那是最快的，其他的都很慢。
台长，我现在就始终合计，我是不是给药精者念小房子，我没有给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我把之前梦到许的没有念，然后梦到许的我刚才念的。
那你傻子了不得了，你当然应该先后来来的要的急呀、啊，你要先给他的呀，听得懂吗？那个是银行里等于你欠的贷款，慢慢还的每个月。这个是马上来要的了，你马上要给他的，听懂吗？
嗯，我是不是应该就是先梦到我就先给他还呢？
对呀、啊，
梦
到说明他已经到你身上来了，你还不还？我看你又有问题了。你住在哪个区的？我慢慢调查一下，我们哪个区的智商不是太好啊？这个一定有问题的，
那我怎么办呢？然后我们这件事行了，
好好念经了，好好念经了，真的。不过凭良心讲啊，我是，因为我上次前几次到墨尔本去开法会的时候，他们把我车开过这个电车边上，我看到这个电车上，就是我平时的眼睛看电车上没人的，我用天眼一看，全是人。这个叮叮叮叮当当里面都是鬼，那个而且那些人全部戴着这个礼帽的，你就知道了，很倒霉，非常非常倒霉。好了，
那台长，就是我是不是刚才跟您说我的事？
好了，不能跟您再讲了，好好去问你们公学会的人吧，一点不客气。
好了，谢谢谢谢，感恩台长。
好了，好了，王静涵的。
尊敬的师父您好，弟子给您请安，我是布里斯本的同修，我替我们的一位师兄，解一个梦境。
师父讲的太响了，
是啊，
把他吓回去。
尊敬的师父您好，
重新来一遍。讲啊。
尊敬的师父您好，
三遍，
弟子给您请安，我是布里斯本的同修。
第四遍。
我替我们的一位师兄，问一个梦境，请师父慈悲开示。他们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讲吧。
这位师兄以前做过一个梦，梦见一尊非常庄严、无限大的大佛。梦里在想，这尊佛怎么这么大呀？还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在天上飞，蓝天白云，还经常梦到自己从很高的山上往下飞，会突然惊醒了。请问，
很厉害，这个人至少天上下来了，哪成天就不知道了。好了。
那这个梦是很好的梦境，是吧？是。
那知道，至少知道他前世有修啊。天人下来一般都会有点钱，有点福气，有点财呀，就是这样。但是会没有的，不好好修，很快就没有。好了。
那这个做梦的师兄呢，他老是后背发冷，是什么原因呢？
后背发冷，正能量不够，用现代话讲就是阳气不足。那么如果用玄学方面来讲，身上有阴气的东西，那么一般的阴气就是几种，一种嘛受凉，还有一种就是灵性。
多念小房子，多念大悲咒。
对，而且还要把它超度掉，好吧，注意保暖。所以我教你们晒太阳，背后晒，要当面朝着太阳，是背后晒太阳。其实人的最重要的就是后面的脊柱，任何一节就是指挥着你所有的器官，这根东西没了，你这个人这个东西断掉歪掉，你这个人就垮了。你看，所以骨灰到后来一个人的骨头到了最后风化了，就剩当中一根脊椎脊骨，这根脊柱实际上就是等于发射它全部的，你的神经系统啊、免疫系统啊，全部由它控制的，听懂吗？所以你们要学会保护自己的脊柱，明白吗？睡觉很重要，就床一定要硬一点，那一捂下去，你是整个晚上这个腰就是这样的，时间长了就后背了。所以年纪大的人，你去看后的背的人身体不会好的，还挺住腰，这个人身体不错，脑子一定好的，后腰的人脑子一定不灵，听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快点啦。
师傅准备开始，我们帮师傅准备一下。但是有佛有病危，那么正缘其他佛有病，对重病的佛友们请缘捐款助人，发生款是直接打给于老板的。请问师傅，这种做法是否属于集资敛财，不如理不如法呢？
他自己打给于老板，还是叫他把人家的钱全部收到他这里，他再打给于老板？讲啊。
这个我不太清楚，就是
有人动用其他佛友，叫人家钱全打到他这里，由他再打过去，这叫集资敛财。你开什么玩笑啊！你这个自己不可以这么做的啊！你人家谁要放生，谁自己打给于老板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不叫敛财，你在里面多多少少没有的，你这种钱都敢赚的？好了。
好的，明白。
好了好了，接下去，布里斯本，王静涵呢？
尊敬的卢台长，你好。弟子给师父请安。感恩您给大家慈悲开示，您辛苦了。 我们是黄金海岸的佛友，今天有个问题想请师父您慈悲开示，谢谢。由于之前的无知，就随便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有听到您的录音，英文名字的发音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给自己英文名的时候，是不是发音和意思都很重要呢？
那当然。
像我现在的英文名叫 Scarlett， 是不是不太好这个发音？
叫什么
Scarlett？
Scarlett。
Scarlett。
杀人啊！英文名字当然了，那你整天你叫艾玛好了，你整天艾玛了，对不对啊？那上海人绝对不能用 Peter 的，我们过去一个上海留学生就是的，叫 Peter， 上海的 Peter 就叫骗了，就叫骗了 Peter， 就这样啊，真的啊，他就准备被两天啊，名字不可以的，不可以乱写的。
那应该是给自己。
你要看你自己的呀，你很温柔，你可以叫 Jane。你很粗犷，你可以叫 Yesenia。像这种名字嘛，你最好呢，网上多找一找，多听听人家意见，而且你看看周围的外国人，我告诉你，名字全部有灵动性的。这个女的很厉害的，她的名字就是很厉害的女人。很文雅的，她就是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就很文雅，真的名字都看得出你的性格的，开玩笑的，像你这种人脑子又不是太好，讲文雅的你就不要用这种杀人了。怎么拼的那个字啊？傻，你叫 Lisa 好了， Lisa 全是傻傻的。改吧改吧，重新去改名字吧。你要是 lucky 的话，你以后打进电话，台长帮你挑一个嘛就好了。
好的，好的。
好吧，
台长。
好了。
请师傅帮忙解一个梦。一位新的佛友现在正在考试，然后他在参加布里斯班法会当晚，梦见师傅一直摸他的头，然后他脑子里就浮现了四个字：醍醐灌顶。请师傅慈悲解一下梦。
哎呀，不要太开心哦，他们不想醍醐灌顶了，一个都没灌。听得懂啦，给他加持了，他什么来历啊？怎么我这么加持他的？很少的。
对呀、啊，然后他就。
他修不啦？修的好不啦他？
这个是新的佛友。
哦，很好啊。叫他好好努力，台长给他加持了，好了。
好的，
好
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尊敬的卢台长，你好，请你帮我解一个梦。
他是破
晓。早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声音跟我讲一句话，四个字：为人肉难，为因为的为，肉体的肉，难困难的难。然后我就听。
为人。
您慈悲开始。
为什么为肉？
为
人。
为人肉难，
最后一个什么字啊？
困难的难
啊！为人肉难，好像我已经回答过了。做人被肉是什么呢？欲望啊，非常难挣脱这个肉欲望。你看这个肉字，就是一个人生一样的啊，两个人在里面，人跟人。有两个人，为什么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一个就是肉体的人，听得懂了吗？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很难的。欲望不单单是男女的欲望，还包括你自己对物欲的，钱财啊、名利啊，都是一种欲望，听懂了吗？
听懂。
所以叫你要放下，你一定在欲望上面比较追求太多。
卢台长，另外有一个前阵子来欢迎梦到卢台长的，就是在卢台长在梦里帮我看图腾啊，我说您看错了，然后你说对不起，我实在太累了啊，你可以试着进我用我身体里面体验一下，然后我就尝试着进了您的身体，结果没几秒钟我就赶快出来了，我说我受不了啊，里面实在太辛苦了， 现在
知道了。
在梦里面真的感觉到您对众生付出的真的很辛苦，希望您啊多多保重身体。
听见了吗？他想试着进入我的身体，你们背得起的。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女士，她很心疼师父，她刚刚啊没多久的时候，她看见师父，哎呀，帮人家这么背法，她就跟菩萨许愿，她说我来帮师父背一点吧。第二天就倒下来了。我不能跟你们开玩笑，我帮多少人背啊？我多少人有苦有难呢、啊？你想看的医生都受不了的，医生看神经病的，神经病罢了，医生。而且看心脏的，自己心脏一定不好，看肝的，他肝就不好。你看看他想帮我，还试着进入我的身体，对不对啊？你进入我身体之后，你感觉到你有胆吗？因为我没胆啊。好好努力啦，不容易的，真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好了，嗯。
嗨，
阿德雷德。
你好，师傅。师傅您好。
你好。
我想请师傅解两个梦。我梦到我爷爷，爷爷身上有灵性。之后呢，我就打爷爷，爷爷身之后呢，爷爷的身上的灵性就走了，什么意思？
爷爷身上的灵性就走了。
对。
那爷爷身上还有灵性，你爷爷过世了是不是？喂，你爷爷是不是过世了？
还没过世。
没过世吗？身上有灵性啊，麻烦了，赶紧给他念，不念要走人的。
念多少遍呢？
问问你们公学会去，像这种先念49章。多少片？
师傅，对不起，我还没有念小房子，我只念七十经文。
赶快跟你们共修会的人讲，叫他教你，好吧？
好。
你想救爷爷不啦？你想让你爷爷活着不啦？
对。
那么就好好念了，好了。好了好了，结束了。
我妈第二个梦是。
一个。好了。
好，师傅你好，师傅。
结束了。好了，我们悉尼的。回来问吧，小医生，你跟他们讲的是7:30是吧？啊，9:30是吧 ？OK， 抓紧一点吧。
师傅、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现在，请问师傅，下面有个问题，请问别人给自己助念会用掉自己的功德吗？
别人
给自己助念，
什么叫别人给自己助念？就你。人家给你助念，
对对对，
会用掉你的功德吗？
对对对，
怎么可？我问你一句话，你汽车去加油，人家给你油加进去了，你的汽车里会损耗油不啦？给你加进去怎么会损耗啦？
对，
小气几点了你？人家给你助念，你还怕自己不够？人家得往你身上里加，保护主义。
第二个问题。有同修修心灵法门前投资被骗了很多钱，现在还欠很多钱，他心里很内疚，想还一部分。他想把贷了10天的翡翠手额卖掉来还债，因为他听人家说翡翠手额都有灵气，他说跟了他很多年，可能帮他挡过很多灾。他说他卖掉会对他不好吗？
什么叫翡翠手啊？
翡翠手额
哦，翡翠手什么？
手镯
、
手镯
啊，翡翠手镯。一般的像这种东西真的可以挡脸的，但是挡得很小很小，没有用。挡得很小很小，主要靠念经的，明白吗？要说戴黄金可以挡掉，这个太岁年穿红衣服、红内裤可以挡掉一点点啦，没有用的，主要是念经，明白了吗？
好，明白。好了，师父慈悲开示。帮同修问一个问题，有个同修度了个出家师父修心灵法门，还不到半个月。今天那个出家师父下午3点多烧完小房子的时候，在5:30左右做功课时，他看见同修来到庙里。实际上那个同修实际上没有在那个庙里，他是还在自己的档口里。
啊，那法身，每个人都有点法身的，就是看得见看不见，大和小，明白了吗？就像每个人眼睛其实都有松果体的，啊，都有天眼的，只是因为很多人根本没有好好的修，根本挖掘不出这种功能的。他已经这个同修已经修得很好了，我看到，除非在法师撒谎，不撒谎的话，这个人已经有那个这个已经有法身了。师父的法身，人家最多看到两个小时，那我又不在那里，他就坐在对面，他看到我，他在念经，而且越念越快，15分钟啊，10分钟啊，5分钟都有，明白了吗？
明白，那是师父的菩萨的菩萨能量，啊，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
啊，谢谢，
感恩师父。
感恩恩师慈父，弟子向师父请安。
嗯。
弟子现在向师父问三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自尊心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自尊心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实际上，自尊心那是可以好可以坏。如果在平等的心当中，你自尊心可以激励你勇往直前，进步努力，对不对啊？叫勇猛精进。如果自尊心是为了挡掉很多自己一些负面的东西，那你这个出发点就不对了。所以自尊心实际上要有吧，要激励自己再精进再努力。但是在有些方面，你要有自尊，拥有了自尊心之后，你会坏事。为什么？这是不平等的心态出现的。凭什么？凭什么？你就不平等了。好了。
好，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是，师父让我们守五戒，之前开示每守一戒都有5个护法神保护，那是不是是指许愿后才会有护法神的保护？
那当然了，许愿之后护法神会保护你，你没许愿的话，那护法神当然不会保护你守护你。但是呢，你如果守五戒的话，就算你没有许愿，但是你在众善奉行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护法神来保护你的，只是没有那么多和严格，明白了吗？
嗯，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有师兄在天灯上，天灯俗称为孔明灯，上面写了许多的祈福语，那孔明灯飘上天空后它会烧掉，那会去哪里呢？会有什么说法？
我问你，烧掉最后到哪里了？
天上。
最后
对不起师
父，天上都是烧的。
不是不是，
你说你火烧天烧得到天不啦？烧怎么全部下去的呀？
下面去了。对不起师父，
你把自己所有的祈福就全弄下去了，聪明啊，还要花钱。
感恩师父开示。
人家这是民间的一种传说，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而且是晚上放上去的。
对对，
那好了，晚上往哪里跑了？天上有晚上的。
嗯，
为什么？哎，我有些话不愿意讲，听得懂吧？人家有经济效益的，有什么好讲的？随缘吧，你有祝福求菩萨不可以的，好吧？
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您的循循善诱，让全世界佛友在心里有这么一个温暖的家。
嗯。
让我们吃得好，睡得好，念经念得法喜充满。
嗯。
还有更多的是像西宁们的西宁的师兄们，还有佛友们学到了很多高境界的修为。
哎呦，你都有高境界了。哎呦，我怎么没感觉呢？
我们一定会坚定道心，跟着你，跟着师父的脚步，回到天上的家。
好，好好做人，好好学佛。
感恩师父，师父辛苦了，弟子向师父请安。第一个问题，同修家里有一大叠空白的小房子，有一次在救师父时，救父亲时，把手划破了，不小心把血滴在了空白小房子的侧面，请问
血书，
请问可以裁掉边缘继续使用吗？请师父自己。
可以。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在
血很脏的。听得懂吗？血是很脏的，你去看看，脏的东西一出来苍蝇就来了，血就是。听得懂吗？
第二个问题，在弘法活动后 有很多铺在桌子上放节约品的红布，可以裁成一块块的用来叠小房子。
可以。
感恩师傅。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婴儿长牙特别早的问题。一种情况时是出生时就有一颗牙，牙有点松动；另一种情况是小孩出生半个月就长牙。那么这两种情况有什么讲究呢？
没有什么讲究，长牙长得快的孩子，智商发育就比正常的孩子要快一点，因为牙齿是属于智齿。长得早的话的确是有好处，实际上从另外一个医学角度上来讲，就是妈妈的钙质和妈妈的身上的各种营养素比较健全，所以母体在生孩子的时候妈妈的营养一定要好，因为孩子会拿到妈妈三分之二的营养，所以母亲一生完孩子连整个就瘫了，所以叫坐月子要补回来，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开示过在盖新房动土时和上梁时最好要烧送21张小房子，那么烧送小房子是当天烧送好还是提前一天烧送比较好呢？
盖最好是在前一天或者是当天嘛，就是太晚了嘛，人家来的人那是人嘴巴看了会乱讲话的，才提前一天把它先烧掉。实际上很多都是土地公公啊，还有地主爷啊，他们拿走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师傅辛苦。
好的。
师傅好。弟子向师傅请安了。师傅辛苦了。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第一个问题。平时修行中如何做才能不教条？师父能否举两个例子？
不教条啊，很简单，到观音堂，有的观音堂叫大家脱鞋子，对不对啊？啊，那么要看的呀，风沙很大，你的鞋子很脏，刚刚从哪里走过来，你当然要脱鞋子。或者这个地方的人脚都比较有点味道，那你就不要脱鞋子了，不教条了。对不对啊？用心来拜佛就可以了。教条就是不管你脚是什么样，有什么味道，全部脱鞋。整个观音堂里面，臭味比香味还多。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第二个问题，之前听师父录音节目说扬琴的声音属阳，那么请问还有哪些乐器是属阳的呢？白天晚上都可以弹奏，我。吹奏的
唢呐，你说属阳还是属阴啊？你讲呀。古筝属阴还是属阳啊？
属阳。
属阳啊，还属牛的。古筝属阴的，听得懂吗？
听懂。
声音不能很响的，基本上说除了那种。这种圆除了那种那个小号啊，鼓声像不像羊的？
羊的。
像男人们啦，
像
这样的。你看那个水唢呐吹出来，哭了不啦？为什么丧葬的时候前面吹什么啦？很唢呐。现在明白了不啦？
明白了，感恩师父。
懂吗？你刚刚还问了一个什么东西啊？阳琴我什么时候跟你说属阳的？钢琴也是属阴的，但是要看你弹什么曲子。其实钢琴是中性的，你白天弹那些比较活着的人的曲子，比较阳刚一点的都很好。你到了半夜里两点钟。拿个钢琴出来，再弹个贝多芬死人的曲子，是爱丽丝什么？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了。
嗯。有些乐器是中性的，白天弹属阳，晚上弹属阴，明白了吗？
明白了。
笛子属阳还是属阴？我考考你啊。
笛子属阳的。
对啦，笛子有时候吹得好像公鸡叫不啦？
很响。
啊，好啊。
感恩师父。下一个，如果夫妻通房备孕没有成功或者有房事，隔天都是要念往生咒，给 为我而死去的台胎21遍或49遍，
用不着这么讲，
有没有这么说？
用不着这么讲。
如果有念往生咒超度小台胎，会影响要备孕成功的婴儿流掉吗？
这是有气质的问题。夫妻做夫妻只是第二天啊，呀，万一有死去的，他原谅我了，原谅你去做这种事情干嘛呀？脑子有问题。现在是这样，不要去讲这些事情。凡是啊，这种事情，你就是好好的念小房子不就好了？小房子都能超出这些东西的呀，用不着专门跟菩萨讲这些话的，听得懂了？
听得懂，明白了，感恩师父。
你怎么起口啊，跟菩萨？启齿啊？
明白了。
好了好了。
下一个问题。
你们也太尖头了。好了，下面一个问题。
师父在近期布利斯本开示，不许请勿许愿108遍礼佛，这是为什么？如果已经许了，可以慢慢的念完吗？因为没有许多长时间内念完。
这是个案，不是针对所有人的。有的人可能不应该许那么多，会激活灵性，就是个案，不是全部的人。好了。
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请师父多多保重。我们爱你，感恩你。
谢谢。很乖，这些孩子都很乖。远近一点，近一点。
师父辛苦了，一直给师父请安。一直有四个问题请教师父，请师父直接开始。
哎，你话筒会拿得近一点吧？
一，同学婚俩新加坡，那里家里佛台是在主人的房间里的，那么这个房子如果卖掉或者出租，新的住房进来以后，一般可能会做夫妻房。
就是说你以后再不能住进去了，出租后之后的房子都不大干净了，听得懂了吗？你就不能再以后再搬进去，再把那个地方设佛台了。好了。
问题一，它黄石的山水画本来是用胶水贴上去的，取下来的话会损坏，请问师傅怎么？
什么东西贴上去的？
山水画。
哎，撕掉了没关系的。
要不要念经？
能念3遍礼佛嘛最好。
问题二，这个房子是分出去以后就可以处理，还是过多久再做处理呢？
分出去就处理。
第二问题。
我还没听懂呢，我在问你呢。
这个房子分出去以后就可以处理掉，还是过多久再做处理呢？
什么东西呢？
这个房子分出去以后了就可以处理。
山水画是不是？
房子，他说房子卖掉。
房子要卖掉？
对，
卖掉嘛，什么时候都可以卖掉的呀，为什么不能卖了？
他说这个房子搬出去以后就可以处理，还是过多久了再处理呢？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还问我？
好，下一个。经常丢三落四，找东西是否属于红婆婆旗，是否要叫红？
两种，丢三落四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红婆婆旗，还有一种人呢啊，就是因为生活习惯从小就是丢三落四的，你不能说他魂魄不齐的，明白了吗？
第三个，有些房客一般都有绿化带，当地物业定时会对绿化带做除草，砍竹乱的树枝，修理整个绿化带，同修应如何对待对不起，以此若造成杀生，是否会影响到
没有关系，
住户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跟他没关系。
好吧，
你不要把它作为一种杀生的想，他们自己也他们自己背。好了。
第四个，有新师兄家里要设佛台，佛台的位置是确定在客厅里，但是客厅里挂有家里忙乱的照片，和新师兄同住的父母不同意，将照片取下来。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要如理如法的设好佛台，超度。
总是不大好，就找个地方没有亡人照片的，你亡人照片就是鬼，听得懂吗？你这里在供菩萨，边上在供鬼啊，明白了吗？没有办法，你就是自己的母亲，你这么爱， 等到妈妈变了尸体之后，一两个小时你就不敢再去抱她了，马上就变了，已经不是人了，听得懂了吗？
是，我已经问完了，感谢师傅辛苦了，
好好努力啊。
谢谢
啊，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我是卢军宏台长。弟子问四个问题：同修在法会请了无烟香回家，但是条件不允许，家人不让他用，他就打算结缘给其他有需要的同修。但是最近师父开示，不要给别人结缘香，烧别人结缘的香是那个送香人的功德。那么请问这位同修要如何处理这些无烟香？大约有五盒，一盒大约有60支，
送给人家呀，送给人家之后叫人家跟人家说，你给我2块钱算给你请的，就像人家买把刀一样，替你买刀不能送的，送刀你会麻烦的，所以你说给我1块钱就算我卖给你的，就这样好吧。因为香的东西要靠自己用心来求的，而不是人家给你点的，明白了吗？
明白。欧洲大陆的快递公司建立共修活动，但是他们快递公司的对门是收集衣服废布料的公司，是机械打好打包好的一捆一捆的那种废布料，堆在公共的院子里面。请问这种情况我们是否可以在那里组织共修？
可以。
感恩师傅。二，同修的快递公司设立的佛台是否会被影响？
不会。
感恩师傅。第三个问题，要搬家碗筷盘都不要了，又不能送人，不能丢，怎么办？
谁告诉你不能丢的啦？扔掉不就好了？这种东西嘛，旧的嘛就扔掉了，你不能要么就扔掉了呀。你要要用回去的没关系啊。好像我从来没说过搬家不能把碗筷带过去的。你们都会编的，很多人老编一点东西说我讲过的。
干师傅，师傅开始。第四个问题，有师兄之前买了新房子，不久就梦到自己一只脚踩在楼梯上，另一只脚悬空掉下去了。梦境后向观世音菩萨许愿，一年内烧送1000张小房子给自己房子的要经者。
用不到那么多的。
对，前几天听到师傅的节目，房子。要经者不能多烧，不知许1000张数量是否合理，该如何补救？
太多了呀。
忏悔吗？
也不要忏悔了，就重新许愿呀。跟我念108张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其他的小房子我会继续烧给我自己的要经者就可以了哈。
好的，感恩师父。谢谢。
弟子给师父请安，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有同修想用以前放在佛台上的黄布，至少有一年以上没用了，现在想用来出修弘法，便在师父的书和光碟底下。这位同修问，他可以这样做吗？
可以。
感恩师父。问题二，改名后用了5年的心灵字，也做过一次声闻，自己感觉改名以后也比较顺利，可是去年梦到师父喊他原来的名字，师父叫他原来的名字，是声闻没有成功呢，还是原来的名字更好呢？请师父开示。
师父叫他原来的名字，可能师父就是查到他过去的当时拜师时候的名字，后来他改的名字可能声闻师父不知道，因为或者就是很亲切，很亲切。就比方说，你改过名字，对不对啊？你改过名字，但是我还是叫你过去的名字，比较亲切一点，这都没关系的。如果他只要改过名字之后比较顺利的，就让他照改过名字比较顺利。因为一般的名字在100天之内，他就会有灵动性出来了，他不停的叫，明白了吗？
师傅。问题三，同修重病复发严重。估计难以撑过这关了，因为家里人不信佛，请问师父他的佛台该怎么处理？还在他临终前先请下菩萨像呢，还是烧逝以后？请师父
叫他要过世之后才能取下来，取下来家里会倒霉的。
感恩师父。
一定的，而且他会升起嗔恨心，死掉之后的死人会升起嗔恨心。
请我如果有些地区还没有观音堂，在一些弘法的活动上，我们派发吉祥礼，可以在有佛台的同修家里请菩萨加持吉祥礼吗？
可以的。
嗯，
吉祥礼的话，就是给人家带来幸运，给菩萨的这个慈悲的种子，把慈悲的吉祥礼代表慈悲的种子，应该没什么问题。
感恩师父开示。有些小朋友可以玩一种叫魔方的玩具吗？需要注意什么吗？
白天吧，晚上不要玩。
感恩师父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
师父好，弟子给您请安了。师父辛苦了，弟子下面有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就是最近在弟子来信答疑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建议师兄们每晚睡觉前呀，就是勿忘做功课中要讲这样一句话，就说我某某某还能每天做功德还前世今生的债这么一句话。结果有的师兄念了这么一句话以后呢，就做了很多前世的梦，而且还招惹了许多的妖精者。
这个不可以的。
对，包括你啊。然后师父您开始说不能这样讲，如果讲的话要念礼佛大忏悔文49遍。那么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说有同修在每天上香拜佛的时候，他会说我某某某前世做错了很多事情，今世也做错了很多事情，向菩萨妈妈忏悔，请菩萨妈妈能慈悲我原谅我，请问师父这样说可以吗？如理如法吗？
可以。
好，开始。问题二，有一个师兄就是家里有一些空白小房子和一些自存小房子，还有一张那个折叠的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就是这样的一个装有这些东西的红袋子，就是放在家里忘记拿了，然后他就叫他的儿子去帮忙把他带到店里来，然后他儿子因为他儿子不懂，然后就把这个装有经文和小房子的红袋子就放在和那个一个塑料袋里啊，就是塑料袋里是装着烧的鱼的那个塑料袋一起提过来的。那么他就想
红袋子是不啦？
对，是
红袋子里面有东西不啦？
就是红袋子装的就是这些小房子，还有就是
这个不是太好。
对，那他这个空白的小房子和自存小房子还有用吗？需要念礼佛吗？
空白的小房子们就不要了。自存的小房子可以把它点到另外干净的空白的小房子上面去，重新签名，把那些放过那个鱼的边上的东西全部碎掉。
那个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有一位师兄他念经一年多了，有念小房子，后来不想念了，就在佛台前把大约有1000多张空白小房子给烧掉了。那请问师父，此师兄对这个事情是要忏悔吗？需要
忏悔。他如果写上名字更糟糕，还好没写名字，但是这也是有点这个亵渎，听得懂吗？
要念小房子吗？
最好念21遍。
他
这边礼佛就可以了。
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师父您一定要保重身体，感恩今生能遇到你，弟子一定永遵师父的教诲，慈悲喜舍传大爱，禅悦清安出离心，勇猛精进利众生，一世修成向西行。感恩师父，感恩您。
请
问师父，我们对助缘设佛台的师兄有什么要求吗？可否要求助缘的师兄气场好，坚持念小房子，身体无重大疾病或不适，进而施术。
还有不要有这种淫念，因为在设佛台的时候，如果脑子里有邪淫，我告诉你，佛台设好了，菩萨都不来了。听得懂吗？
然后有些有残疾、重大疾病或身上有附体众生的同修，可否参加助缘设佛台？
不要。最容易灵性招来，明白了吗？因为他们身上的灵性一到把人设佛台人家里，接下来菩萨就不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然后有些师兄愿意带自己的小孩去助缘设佛台，请问这样可以吗？
稍微大一点可以的。孩子要乖，在那里吵不闹就可以，孩子还看得到菩萨。
好的，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在大日子的供果，目前是由佛台组的义工自愿报名捐摊，多余的钱会捐去给观音堂，所有的账目都有收据，再有3个人以上的佛友见证，请问这样如理如法吗？
可以。
感恩师傅，弟子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祝师傅。
弟子给师傅请安，晚上好。
很深沉啊。
请问，观音堂的佛台在清理的时候，可以经常用毛巾包着棍子上清理菩萨像，在哪一层佛台吗？如果可以的话，多久彻底清理一次比较合适？还是尽量不要碰菩萨像的附近，主要擦下面放花果的佛台就可以了呢？
如果菩萨像很脏，你就必须要用像这种棉花一样的这种棍子啊，干净的给菩萨脸也可以。这个时候要念心经，给菩萨身上要擦干净，一定要念心经，听得懂吗？啊，因为你的心一定要无垢，没有污垢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其他的都没问题的，好吧。
感恩师傅。另外一个问题，有位新同修参加完新加坡法会后，梦到师傅跪在一片紫菜饼上。紫菜饼上面，为他点油灯，点了一碗。
加持了，加持很厉害，点心灯呀，有一个歌，佛教的一个歌，大家还记得不啦？叫心灯呀，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谢师傅。为什么是跪在紫菜上呢？
蔬菜不啦？紫菜是不是蔬菜啦？
对。
菜油是不是啦？
是。
紫菜嘛，跟它的根基有关系。
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
嗯。没啦，你看倒蛮快的了，今天有一半个小时呢，对不对啊？
对。
那师父呢讲两句话啊，你们呢像雪片一样发过来的，这个要我看图腾的呢，把我的信箱已经塞满了。你们呢要照顾师父，一个人呢最好问两个问题。来的人师父特别给你们照顾的，明白了吗？你们不要哎呀家里人全了，如果你来的人你加持了，加持很厉害，点心灯呀，有一个歌，佛教的一个歌，大家还记得不啦？叫心灯呀，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谢师父。为什么是跪在紫菜上呢？
蔬菜不啦？紫菜是不是蔬菜啦？
对。
菜油是不是啦？
是。
紫菜嘛，跟它的根基有关系。
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
嗯。没啦，你看倒蛮快的了，今天有一半个小时呢，对不对啊？
对。
那师父呢讲两句话啊，你们呢像雪片一样发过来的，这个要我看图腾的呢，把我的信箱已经塞满了。你们呢要照顾师父，一个人呢最好问两个问题。来的人师父特别给你们照顾的，明白了吗？你们不要哎呀家里人全了，如果你来的人你师父一点，你如果想愿意给家里人看，你就给家里人看，自己就不要看，听得懂吗？我的师父很累的，我天天加班加点，每天晚上帮他们看十几个人啊，我心疼你们，你们也要心疼我的呀，听得懂吗？啊，你们来这么远来了，我看师父看不到图腾，师父也心疼你们，所以叫你们写了吗？有的人写了三四张四五张的都有，家里的什么什么人都写上去了，你叫我怎么看啊？听得懂不啦？我现在排一排已经要上百个了，你们怎么弄啊？所以你们要照顾师父，要写的话一个两个，对不对啊？最多了两个问题，一个人两个问题，我可以快点回答你们，否则我一天看不了几个人，好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明天呢是我们这个多元文化那个才艺大奖在赫斯柳，精彩的啊！如果我们悉尼的佛友啊和海外的佛友愿意去的话呢，可以下午啊可以到那里去，我们有专车来给把大家送过去，然后呢这个他们文化部长都过来帮我们颁奖啊，因为这是多元文化的，给我们的华人争光的，因为有各个国家不同的参赛演员啊，有这种印度的舞蹈啦，还有那个什么唱歌的，有什么韩国的，有什么泰国的，还有当地澳洲的，还有中国华人的都有，啊，大家来到这里嘛，天天除了念经，偶然的参加一个活动呢，调节一下身心也可以， 但是呢在还没开始之前照样可以用你们的嘴巴念经的嘛，对不对？好吧，动善通行，多问多做，开心一点。华人又在海外要拥有华裔地位很高的，你们相信？所以，就我们一个小小的活动，他们非常就参加，对不对？还有很多其他嘉宾，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真的为啊，要为这个自己争光，为华人争光，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华人如果有礼貌。啊，师父为什么在纽约会得了一个四星的上将，给我一个警察一个总监给了我一个奖啊？为什么？自从师父的心灵法门到了纽约华人之后，他们的那个华人犯罪率明显下降，而且很多人到里面去做手工的时候，很多人都告诉他们心灵法门，连警察局长都知道，所以他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奖。说感谢你，让他们纽约现在治安都好起来了，所以师父一切都是归功于你们啊，你们很努力啊，好吧？心灵法门一贯的啊，这个方针就是学佛的，我们的理念就是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好好的学佛啊，为这个世界的和平，为我们的祖籍国的繁荣昌盛，为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啊，大家都做出贡献，谢谢大家参加，谢谢。台长离开。